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是主你自己亲自成就这样子的恩典，也是主你自己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进入这样子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盼望早一天主你的圣灵将这样子的真理开启在我们心里头，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这伟大的真理，能够进入到，能够住在耶稣基督里。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们继续思想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我们最近呢一直都停留在这三节经文吧，四节经文，以弗所书3:16，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是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想这真的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盼望的进入的这种基督徒的人生啊，就是活在耶稣基督里，认识他的爱，让上帝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这才是神真正的心意啊！他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仅仅得救，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挣扎几十年，然后有一天那是仅仅得救进到天国国里面，而是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所以在这一段呢，我们都特别在最近在讲这一件事情，叫做认识神无条件的爱。真正的爱必须是无条件的，但是呢，当我们来认识神无条件的爱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必须离开这个天然的肉体。因为在肉体里头啊，不管我们是用我们很熟悉的亲子关系，或者用恋人这样子的关系来理解这个神无条件的爱，你都会发现都会理解错。我觉得前两次我就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因为当父母去爱孩子啊，就算你用无条件的爱，在父母那里，有的时候所谓无条件的爱往往变成什么？变成无原则的爱，那就是溺爱了。所以真正当你去爱一个孩子，因为孩子自己是有肉体的，有罪性的，所以是自我为中心的。当你去爱他的时候，你如果只是简单的去满足他的需要，简单的是说他喜欢就给他什么的话，这可不是无条件的爱，这就变成什么无原则的爱，到最终来讲只是害了这个孩子。所以同样上帝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想来理解认识他的这个爱，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就像刚才亲子关系当中，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肉体，我们自己有这样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样子的生命里头试图去感受或者理解神的爱，因为一定会理解错啊。如果去看圣经的话，圣经当然用各种各样子的比喻或者各种各样子的描述来描述神跟我们这样子的爱。其中一个呢，他就是用就是我们前几次讲的主耶稣用的这一段话，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在这里头呢，这是一个无条件的，因为他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例外，这就表示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是在这上帝无条件的爱里头，他到底说我们祈求什么就给我们，寻找什么就给我们，叩什么样子的门就把门打开呢？他不是一个好像无原则的基督徒向上帝去祷告，你只要诚心的祷告，上帝因为爱你，所以无论什么上帝都会给你。不是的，他真正要给我们的是什么？跟真要给我们的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把他自己的灵，把他自己儿子的生命分享给我们啊，这是上帝无条件的爱。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上帝对我们最大的爱，他不是在某一件事情上听我们的祷告，就说好像啊，我很希望在地上能得着的东西，上帝给了我。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爱，真的是把他儿子给我们啊。另外一个比喻呢，我们用来理解，这个爱的关系啊，常常就是夫妻吧，夫妻的这样子的相爱的关系。我上次特别用这个关系来描述什么，就是说在肉体里头，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的一点就是说啊，在肉体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而且你必须要靠着你的偶像来 为深的。我用何西阿书的这一段，就是上次来描述啊，就是神让何西阿先知去娶一个淫妇，而娶了以后，那个淫妇跟他生了孩子之后，过后又就是那个歌梅就离开他去跟他所爱的人，等到后来呢，他又被抛弃了，然后神让何西阿先知再把他赎回来，重新聘他为妻。神用那一个例子就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神是这么爱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啊，我们自己天然的这个人就跟歌梅一模一样，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侍奉巴利。为什么我们会把我们所从神这里所领受到好的东西用来侍奉自己的偶像呢？因为在我们自己的观念里头有一个什么样子观念？在我们过去的经历当中，我们都以为是偶像给了我们自己快乐。我们用这幅图画来描述啊，这就是肉体的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内心深处有着这样子的一个定罪感，有着这样子的一个从撒旦来的控告、指责，说你没有，你不行，你不好。所以这一个呢，成为我们肉体的这个之所以生长的，它那个动力是什么？它就是要来抵抗这个。因为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定罪，他就是在来抵抗这个。但是他怎么样抵抗呢？他靠什么？他靠自己的偶像。因为偶像告诉你，你如果不管是在学业成就啊，或者是在爱情上，或者在钱财上，或者在权力上，或者在什么被人称许上，在某方面你所看重的东西啊，你会发现当你那上面有成就，自己又比较擅长的时候，你就会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个定罪感，因为在那方面你证明了什么？你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天然人每一个人成长起来都是如此。在这世界上最圣洁的人，他只不过有一个相对比较圣洁的一个偶像，就是在人看来比较好的偶像，对吧？他比较好的一个偶像，他靠着那个来服侍那个。但真正我们人里头啊，我们所有的那个满足，所有的快乐，这个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是从神哪里来的？从神这里来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侍奉我们自己的偶像，我们更有动力呢？你仔细想想啊，如果在天人里头，如果把这些偶像啊，就是在我们内心里头所看重，来证明我们人生价值，证明自己这个价值的这个东西一除掉啊，你马上人生就没有动力了，对吧？你就会觉得没有意义，因为你通过那个来证明自己。但我们侍奉神似乎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好像很本能的这样一个动力。原因就是这个肉体生命啊，它就是这样子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把这个肉体修正，你不要以为这个肉体我们可以有一天悔改到一个地步啊，修正到一个地步，它就不是这样子了。每一个人肉体都是如此的，再圣洁的圣徒和最大的罪犯，他们的肉体本质上都是这样子的。他们的区别就是在这棵树上长得有的相对比较好看一点，有的相对比较高尚一点，但是呢，本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次啊，这两次真的也就这几次，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讲，因为我每讲都是每星期神才把这个话给我，把这些思想给我，不是我很久前我都已经这么很清楚的想了，大概的思想呢很久就有了，但是很清晰的这个点出来啊，每周都是新的。对我来讲，我领受到这几点之后，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哇，现在对肉体才有个更清楚的一个了解，哎，原来它是这个样子的。而当你认识到肉体是这样子，上帝竟然爱我们。我们就算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就算我们说我们自己追求神、渴慕神，你都会发现自己还是在侍奉自己的偶像，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侍奉自己的偶像，因为觉得自己的快乐满足是他所给我们的。但是神还是爱我们，你就想这个爱是多么的没有条件啊，多么的没有条件。嗯，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来继续来沿着这些思路往下思考。我们先想这样一个问题：神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上帝造人，他想跟人有什么样子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圣经有各种各样的描述，比如创世纪里头讲到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按照他的形象，他们对吧？三位一体的神形象和样式造人，就意思说我们能够真的像神，跟他，真的除了我们不是神哦，真的就是人不是跟神还是不一样，但是真的有他的性情，有他的形象和样式哎。好，这是圣经里所描述的神跟人的关系，但是那个呢，其实更多的是描述，人的这个外在的一种，或者是内在外在的一种生命状态吧。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啊？圣经里也有各种各样的描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当然过去一直讲就是在基督里，具体一点呢，我在这里今天用主耶稣的这个祷告来看一下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这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描写这个关系啊，主耶稣他作为大祭司，就是大祭司啊，可不是说是他跟我们都不一样，那就不叫大祭司了，对吧？大祭司是代表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在神面前代表我们的。所以呢，就像这句话一样的，他神跟人的关系呢，最好的就是用神跟主耶稣的这个关系来描述，这是神说人应该有的跟他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他在这里称为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他的定义底下就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里面，神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神里面，这个被称为合一，这个就是神跟人的这个关系，这是神心意当中的。然后底下他说，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上帝所赐给耶稣基督的荣耀，创世以前与神同样的荣耀，他分赐给他的教会，所以他不是给一个教会的个人的，而是给整个教会的整体的这一个荣耀。但不管怎么说啊，你就是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个脚趾头，都必须充满着上帝，都必须有着神的荣耀在里头，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头，这是神跟人应有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是通过在基督里达到的，但是它称为合一。然后底下呢，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还是讲合一啊。所以在这个祷告的中心内容，大家看到就讲到合一。所以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对我们来讲，要追求与基督，就是进到基督里，追求在生命上的长进，在信心恩典上的长进，最终来讲可以表述为跟基督合一的这个关系，借着跟基督合一，跟神合一的这个关系。好，底下他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哇，这个就是说这个合一呢，另外一个表述就是爱的这个关系。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在这一段祷告的中心啊，反复出现的这几个字告诉我们，只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合一，另外就是爱。所以呢，只要有了这两个啊，就够了。 我们所追求的，你说信心也好，对吧？各方面的，用这个就够了，合一与爱。那我们现在就来想啊，这怎么样来到神面前呢？最终的目的是与神合一，进入到这种爱的合一里头。那怎么样进去呢？这就是福音所要做的，这就是圣灵所要做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到基督里，是吧？他借着什么？借着神的道。在这里头呢，道我们虽然啊，常常基督徒听见信望爱这件事情，对吧？信望爱，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很早前的那个受洗那个教会，他们那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夫妇，他们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就是三个孩子，好像就叫就姓张啊，就是信望爱。这个对吧，就三个孩子，就是啊，正好有一个是女生啊，就是信望爱啊。这个我们也我想很早前就听过，但我感觉确实啊，是在今年啊，我们突然对这个信望爱这个具体是什么，现在在爱上面还继续在寻求启示，但开始对我们变得比较具体了，对吧？变成具体了。所以呢，意思是什么？意思说我们要走到神的面前，进到神的面前，就像这段经文里头啊，你看没有，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在这里头就讲到，你看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信望爱这三件事情，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能够跟神有这个相爱合一的关系。我们前面最需要领受的启示是什么？就是信心、盼望、爱。比如说在我的过去的经历当中，真的十年一直都在认识这个信心，但今年我就觉得好像更加清楚了。这个更加清楚又是为什么呢？又是对于盼望有了一定的启示，然后才对信心能够有个更清楚的一个看见。现在呢，我们真的是在寻求在爱这上面的启示。但不管怎么样，这三个是非常，这是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走这条属天的道路逐渐要建立的。这就好像路标一样的，你知道终点，我们前面描述跟神相爱合一的关系，那个是终点。所以不要以为在那里去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哦、有的人想着啊、哦、我如果在这里信心到一个地步，我就是你知道吗，充满信心，在这世上都非常门福的这样子的人生，各方面都很得胜，什么都难不倒我，等等等等，就头脑里的图画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头脑的图画是这样子的，以为这就叫做信心恩典的生活，那你可能觉着保罗还都没有进去这样子的信心恩典的生活呢，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也是恩典福音啊，一开始所讲的让你以为这个就是那个最终的目标，这个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跟神相爱合一的这个关系。保罗呢，在他面对各种逼迫、各种困难的情况之下，他跟神有这个相爱合一的关系，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基督的爱与他们隔绝，对吧？所以呢，那个是终点，那中间有什么路标？信望爱。所以就说我们就要认识到，我们要追求对于信心、圣经上圣身的这个认识有所启示、有所领受，对盼望要有所认识、有所启示、有所领受。它不是一个，就不是一个 optional 的。你比如说啊，这个不需要了，我这个不重要了，我就跟神相爱合一就行了。怎么样相爱合一？需要对这些有所认识啊。好，我们再来想一个问题啊。我们既然知道目标是什么，我们也知道路上的这个 milestone 目标和路标我们都知道了，那我们想一想，什么东西最破坏相爱合一？什么东西最破坏相爱合一？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目标是相爱合一的话，我们必须把这个东西除掉。当我们想到人的关系的时候，你会想父母亲跟孩子相，就是说这个怎么样破坏他们的相爱合一，大家会想到啊，比如说孩子很悖逆不听话，对吧？悖逆不听话，这个就会影响跟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那或许是这个，但这个呢，其实指的是表面的一些东西，还有更深的东西。在夫妻关系里头，什么东西最破坏啊这个相爱合一？你可能会想到说，不信任啊。但是不信任呢，其实这也是表面的东西。到底什么东西最破坏相爱合一？我们用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来想一想啊，这个我都不需要仔细的来讲，就是创世纪啊，创世纪，当蛇来诱惑夏娃，然后把夏娃把亚当从跟神本来是啊相爱合一的这个关系，他们当然没有完全进入，但是呢，至少是没有问题的，绝对是信任的。亚当绝对是信任神在那之前，对吧？对吧？所以把那一个关系从他里头带出来，我们想想哦，他怎么样把他们带出来的？他怎么样破坏这个相爱合一的？我们就可以明白哦，什么东西最破坏，然后相爱合一，我们就知道应该把什么东西除去。我们还是大概读一下。创世纪三章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在这里头你看没有，他一开始丢下来什么？丢下来这个怀疑的这个种子，对吧？怀疑的种子，不信任嘛，就意思不信任，对吧？我们会觉得夫妻之间一旦开始有不信任啊，这个东西就会让不信任会增加的，因为你不信任他，你有些话就不告诉他。然后呢，如果他有什么，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你就会有你的理解，你不会去直接去问他，因为你去问他，你觉得他说的也不一定是真话哦，所以你就要通过你自己的理解，然后观察，然后得出你自己的结论，这样会带来更大的不信任。所以在这里头，你看他有这样子一个有这么一点了啊。就说是造成这样子的一个不信任夸大嘛，对吧？到了第五节他就讲的，你看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要让他们不信任神，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当然这段经文也讲过很多次，告诉在这一点呢，同时也给他们种下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就是说你们不像神，对吧？不像神。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切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在这里头呢，这个去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这个就变成他们的偶像。当他们今天通过这个能够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去满足他们的那个这时候被创造出来的那种缺乏感，他不像神，他怎么达到呢？通过这个来达到，这变成他的偶像了。但是就像所有的偶像一样啊，他们接受这个偶像之后，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我的第九节不见了。然后应该神就找他啊，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 我便藏了。所以在这里有害怕，有羞耻。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生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这一段啊，真的是描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我不知道看，就是当你看到这样的经文之后，虽然我们就是讲过很多次，读过很多次，你怎么就是在这里头你看到什么东西最破坏相爱合一？不管是他们跟神的关系，还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许你会觉得是罪，但罪又是什么？如果我们看这幅图啊，我觉得在这里头啊，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这个撒旦的定罪，对吧？只要有撒旦的定罪，只要在这里，你就不能够正确的理解神的爱。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偶像，对吧？你只要有偶像，你就不能够正确的来接受神的东西，有个正确的处理。那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还有个什么东西？我今天想提到的就是这个自我。我觉得自我最破坏相爱合一，不知道大家相信不相信，就是这个自我的这个观念。比如说我们想想这个亲子关系啊，大家说小孩子悖逆是吧，让大人很失望，或者是大人对小孩有个不切实际的要求，让小孩子觉得自己不被接纳，这是我们前面几次讲到这些亲子关系的。这个关键是什么东西啊？关键就是个自我。小孩子他有一个他的自我，他不想，就当我们讲的悖逆，他不想照你的意思，他想要照他自己的意思。那父母亲对孩子有不切实际的要求，挑剔不接纳是什么？也是这个自我。我有我的看法，你应该顺从着我。你如果什么都听话，我就喜欢你了。你如果考试都考得很好，做什么事情做得很好，给我争了面子，我就喜欢你。就是这个自我。夫妻之间也是如此。你要说不信任啊，不信任都是这个自我过后生出来的东西。因为不信任就是说，你在乎是你自己的利益，你在乎你自己的想法。当对方你发现并不值得这么信任，因为他不够在乎你的想法，他不够看重你的利益，甚至他真正的谋求的是自己的利益，这个时候你就不信任他了，对吧？所谓信任就是你发现他能够很为你着想，你就可以信任他。所以在这里头啊，关键的东西是什么？最破坏东西，这个相爱合一的关系最深处的东西是什么？是一个自我。那难道说我们就不能有自我了吗？那如果没有自我，那有什么呢？是这里头问题是什么啊？当蛇在诱惑夏娃、亚当之前，他们有没有一个自我的观念？他们知道不知道？亚当知道不知道他自己是亚当，夏娃不是亚当？当然知道。亚当知道不知道神是神，他自己是自己？当然知道。但是呢，那个时候的自我观念跟犯罪之后的这个自我观念是不同的。一旦犯罪之后，这个自我就变成什么了？自我为中心的那个自我了。在那之前就是我嘛，你和我当然是两个，但是犯罪之后，这个自我因为被定罪，然后又有缺乏感，它就变成一个自我为中心，做什么事情都从自我的角度来出发，这样子的一个自我了。所以这个自我就变了，对吧？这个自我就变了。所以当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吗？他在理解一切的东西，因为你理解一切东西，是不是你总要通过你总是自己理解吧？但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自我用来理解一切问题、看一切问题的这个自我， 都已经变了，这不再是原来应该有的那个自我的观念了，现在已经中毒了。对一个计算机来讲，最深处最底层的那个东西中毒了啊，它不是说表面的那种毒啊啊，现在到对人来讲，在你最深的属灵和属物质的基因那个层面中毒了，它有个不同的自我的观念。你一旦有了这个自我观念啊，你就会影响你的认知。你现在想想，在刚才不管父母跟，其实跟夫妻关系最容易比较理解了，要不就是比较容易理解了。夫妻嘛，本来是一位一体的，对吧？那就是没有一个这种你的我的，对吧？大家现在的大家都已经有不少婚姻都变成大家都觉得很应当的叫做 AA 制，是吧？你花你的钱，我花我的钱。是吧？都觉得很正常了。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为了免少一点矛盾，对不对？因为放到一起，但是实际上又有这个自我的观念，到时候要去打官司或者干什么就不麻烦，还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反正你花你的钱，我花我的钱，最终来我就少了很多矛盾。其实这个矛盾已经深到一个地步，就是因为这个自我的这个观念。但事实上，如果是一个婚姻，如果是一个家庭，那就是这个家庭的，不是一个你个人的，是吧？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啊，真正影响我们问东西最深的啊，就是这个自我的这个观念。我们就想想这个自我它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认知啊？我今天就是特别讲到说，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走这条恩典信心道路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因为你看，大家注意到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啊，这个定罪感其实已经是比较深层的了，因为你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觉得定罪感，你是感觉糟糕的时候，让别人解释这个叫做定罪感，然后内心里感觉自己很不行，有的人觉得自己没有人喜欢，对吧？什么也做不好，等等等等，我们解释啊，这个叫做定罪感，对吧？这个叫做定罪感。但是还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定罪感啊，你觉得生活挺爽的，对吧？那我们在讲什么？其实在讲这个深层的这个定罪感，有的时候呢它浮现了出来，还有的时候呢，你觉得你好像你春风得意的时候没有这个定罪感啊。可是等着后来又栽跟头的时候，或者有一件什么小小的事情就 trigger 啊，就把这个就引起了这个定罪感啊，你知道，这个是比较深层的。那上次我们讲到的这个偶像，这是很深层的，你用来满足自己。我没有一个人今天拿着去拜的，对吧？拿一个家里塑一个什么像，每天去拜，但你知道你的肉体，从最深处他都一直无时无刻的不为自己的那个偶像服务，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他，向神祷告都是为着他，神为神感谢神都是为了他，你知道吗？神听了我祷告，在哪方面听了祷告我最在意啊，就是在我的偶像上能够祝福我的偶像，我就最感谢他，你看没有？这个就很深了，对吧？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自我啊，这个就更深了，更底层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只要想问题、看问题，你都是在这上头来看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读圣经那么容易读错，为什么读圣经必须要依靠圣灵的教导。而且一开始我们读的时候不光需要圣灵的教导，我们还需要圣灵借着人来教导我们，借着已经在上面有一定脱离的人来教导我们。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看自我啊，它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认知。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这里讲亚伯拉罕的信，对吧？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意思虽然他不去想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这段经文啊，我们仔细读过，是吧？仔细考虑过。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对你说什么？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我没有听过福音的时候，当你看到这段经文，你就说：“哇，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什么意思？他是老子，他的信心很大，我们的信心很小。”啊，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效法来效法去也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对吧？很早前我们如果别人真要给你讲这段经文，肯定这么讲啊，亚伯拉罕对神多么有信心，亚伯拉罕当他面对自己身体如同已死的时候，他信心都不动摇。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能不能像神也有这样子的信心，对吧？鼓励人有这样子的信心。等到后来我们对福音有所认识了以后，我们开始明白，哇，原来这是我们后来听了 Andrew Womack 之后该有的一种想法，对吧？原来信心可以有这样子的果效。当你有一种，不管你是怎么样，就说是好，我们从神的话有所领受，然后之后我们有一种信心，这种信心啊，面对自己身体如同已死，这是我才从那里听到，这当然是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从 Andrew Womack 那才听到，对吧？他不去考虑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当他这叫做属灵的信心，当这样子有这样子属灵的信心的时候，你看没有，他这个时候他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这个事情最终就得以成就。所以上帝所应许的要得以成就，需要有这样子属灵属天的这个信心，它是我们人没有的，这都讲的没有错，对吧？所以呢，但是这个信心可以成就这件事情，这就是属灵信心的特点。这就是我们听到这个对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开启，真的是极大的开启。因为以前呢还想要自己要去效法这个信心，其实讲多少年也效法不了这个信心的。现在在这告诉你，这是一个属灵的信心，从神的话而来的，它能够成就超自然的事情，上帝的应许给我们带来一个希望，它不需要我自己去努力去赚得。然后我们在这听的过程当中，我们渐渐我们尝过这种属天的信心，在某些事情上，对吧？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接下来怎么样了？当你在某些方面领受过属天的信心，也经历过属天的信心，当你接下来继续想让自己进入这样子的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建立不起来，对不对？还是建立不起来。为什么？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自我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认知的？大家读这段经文，你我的意思是你关注的是什么？你是不是一看就看到说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怎么样，对吧？然后我们就试图自己也怎么样，对吧？但是这个属天的信心啊，就那么难建立。就算你经历过属天的信心，你想继续经历属天的信心，或者让属天的信心在你生命的其他层面能够也彰显，你就会发现不行啦。哎，怎么就不行呢？好奇怪哎。这就是我们自我啊，影响我们的认知。你带着这个自我，你看到的就是亚伯拉罕。原因在哪里啊？哎，好像，哎， 没电了。原因呢，我可以先用这个键。怎么好像那个死了，不是这个。你可以往下看看。这不是那个。我就继续讲了啊，因为我知道下面一幅图是什么。原因就在于说，我们呢，天人的一个特点啊，想问题总是从自我出发。你只要从自我出发，你去看这段经文，就算别人已经讲明白一些，甚至你自己都经历过一些，你都会发现你就没有办法深入，因为你就会理解错误。这叫做自我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就是他这一段话哦，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根本不是说让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有这个意思，让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样子的，这个叫做真的信心。但是你的焦点却不是亚伯拉罕。那我为什么我们看到就是亚伯拉罕做到什么了？那是因为我们有个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你看的时候呢，你去理解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你就是把你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这种认知啊，你把自己放到亚伯拉罕的鞋里了，把你自己放在站在亚伯拉罕的地位，你理解你以为信心是这么回事。但他所讲的亚伯拉罕相信的那个过程啊，完全跟你我想的不是一回事。这个就叫做自我的偏差。你只要带着你这个自我的这个观念啊，你去想，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哇，你这个需要完全重启啊。所以在这里头，他就需要，就需要，就意思说啊，你知道我们以前啊，如果没有别人来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完全错误的。后来有人教导我们呢，他把一些对的观念带给我们了，然后就给我们带来一丝希望，带来一些正面的对神的话的一些经历。然后你继续加深的时候，你发现加深不了了。加深不了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心里头有个什么东西啊，心里头有其他的东西在那拦阻，有个梗。然后你去理解的时候，只要还带着这个东西啊，你就没办法理解对。你不能够理解对，你就是在你错误的方向去想这个，去试图去经历这个信心。然后你就经历不到，你就没有办法进步。所以当我讲到说我们走这条道路啊，它有信心，有盼望，有爱这三件事情的启示。今天刚才我在这一段呢，主要是在讲什么？文化书主要在讲什么？讲信心和盼望，对吧？所以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只要带着天然的这个自我的这个观念，你对这一件两件事情的理解就是彻底错误，然后再那个什么，然后再往下理解爱也是同样的错误。好，我们然后就来看啊，就来看那应该怎么理解。就刚才那个理解啊，你会发现我们就这么读上去，给你的那种感觉都不需要仔细用头脑去想，嗯，就这种感觉，就是彻底错误的。那原因就是这样子，我们考虑问题啊，总是从我的角度来考虑。但事实上呢，在这里头保罗所描述的啊，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个预表，他活在信心当中的人。他活在信心的当中的人，他今天面对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 他想问题是从信心，在信心盼望里看这个事情，所以他这是他的状态。但我们理解他的状态的时候是吗？我们还带在这边去理解。所以应该怎么样理解啊？关键一点哦，关键一点刚好跟我们倒过来，就是说整个这件事情啊，天然人的特点就是理解 It's all about me， 想问题就不能够脱离这个自我。但是呢，在信心这件事情上啊，最关键的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一点，永远都不要搞错的一点，就是 It's not about me。It's not about me。 所以要明白他那段话到底在讲什么，我们需要回到，哎呀，又死了。啊？那我的这个又不动了 ，PPT 又不动了。好了，圣经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其实要理解亚伯拉罕所说的刚才那一段讲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你得回到前面，罗马书前面，然后呢，他所用的那些概念啊，你得一直都带到后头去，你不能就是说是把前面的，比如因信称义，我们都理解了，我们当中有些人真的领受了因信称义。然后你再去理解后面的，你就把因信称义丢在一边了，你又带着你的自我的这种观念去理解后面的，就重新陷入到失败当中。我们来看啊，我这里不很仔细的讲，但我把一些的重点能够拿提出来。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开始啊，我们都晓得律法下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在这里头啊，我绝对相信圣经里头讲的这个啊，那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最准确， New King James Version 都没有把这照着这个翻译，因为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Even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which is by faith of Jesus Christ unto all and upon all them that believe, for there is no difference。 在这里头他讲的是神的义啊，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然后底下他就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在这段话里头啊，你大概看这段话，他讲得很清楚。第一，律法就告诉我们，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上帝要你所做的要求的，对吧？那包括不包括信呢？包括不包括信心呢？还是你觉得天人可以做到？圣经上讲义人必因信得生，你如果可以有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啊，你就可以成为义人了。所以他这里说因信，因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有点重复嘛，但是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相信的人，他就定义了圣经里所说的信。我们以前不是给过一个公式吗？新约里所有的信心都是什么？基督的信心加人的领受，这句话其实就是个意思。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用他的信心把从上帝那里头的义带给所有的人，这是他的信心。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是用这样子的信心去死的，他用他的信心把从神那里来的不光是义，把神那里来的一切全带给人，这是他的信心。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做事情，那我们还有没有地位？我们要不要相信？我们要相信。但我们的相信是什么？我们相信的是那位基督，是他的信心，不是我的信心。 我的信心是针对他的，对吧？你不能说你的信心是，你看，我相信我是义人，我相信我是义人，哦哦，这个叫自我催眠啊，对吧？我相信基督的信心，因着基督，神借着基督的信心把义给我。你如果你的信心是这么相信的啊，你的担子就很轻省。如果你是相信你自己，我相信我是义人，好，因着耶稣基督，好，那就过了。我相信啊，你这个担子很重的。当有撒旦来控告你的时候，你还能相信吗？你能够抵挡撒旦的控告吗？还是说，神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我担心什么？我担心什么？这叫圣经里所说的信心哦。所以他一开始就定义了，底下说是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什么叫白白的？你没做什么。如果你的信心很大，那你很厉害，对不对？但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心，你就不用担心，这叫做白白的。所以他前面他就讲了什么叫做信心，怎么样能够一步一步的靠着信心进入到耶稣基督里，他已经定义了这个信心。然后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中文在这里实在翻译的不好啊，我去看了很多英文版本，就没有人的信这个词。人的 through faith in his blood，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通过 faith in his blood 显明神的义。如果这个 faith 是人 faith in his blood 对于耶稣基督的血的信心，当然你可以在这里有一定的解释空间，你可以说神对耶稣的血的那个信心，这个毫无，这个可以。就算说我们人对耶稣基督血的信心也说得过去，因为关键还是讲耶稣基督嘛，对吧？对他的那一个，好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就意思说你前面犯了什么样的罪，因着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就意思说你罪已经犯了，你今天想要悔改想要不犯已经太晚了，但是他设立了一个补救的方式，让耶稣基督做那个代罪的羔羊，那个罪算在他的身上。好在经史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你看没有，我们今天讲一切讲信心啊，你就不能够脱离信的那个信的就定义它，你无论怎么样去定义它，你必须加上一个，就是搞清楚一个，这个信的对象是耶稣。不是你直接去信什么东西，不是你直接信上帝的祝福，甚至你不是你直接信神的这个神称为你为义。你必须把基督作为中保，把基督作为你信心的对象放在这里，信耶稣为义，你知道吗？你只要你的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啊，而不是把自己加在里头，那你就很轻松。你一旦把自己加上，你就会发现就变得困难了。为什么我们读那个亚伯拉罕那一段经文，我们前面都领受了因信称义，后来又读那段经文觉得很困难呢？是不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你已经把耶稣忘了？你在想你怎么样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不是？你以为亚伯拉罕他有他自己的信心吗？等我们来看，不是那么回事哦。然后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立功之法 law of works 和 law of faith， 你看没有，这两个是对着讲的。所以就意思说，你再次让我们搞清楚，只要是信就不是做， 只要你能够做到或者试图去做到，你已经不再讲信心了，你已经在讲这个立功之法了。当你在想我的信心到什么地步，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不是在讲信心，你以为你在讲信心，你在讲立功之法，你不再讲耶稣的他因着他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而是讲因着我怎么样然后就怎么样神就怎么样，对吧？这叫立功之法。因为他底下讲了，这是哪里能夸口呢？你如果可以讲有一天啊，不管是在教会也好，或者活在这个世界也好，你的信心到了一个地步，哇，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祝福，你的信心大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哇，你这个理解，这是立功之法，哎，你有可夸的，你比别人的信心大，别人信心小，你的信心大，所以你可以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你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以前我们在讲，在教会里，你怎么样爱主，你怎么样服侍，你怎么样牺牲，所以上帝祝福你。现在在恩典的教会里，我们可以讲，因为你的信心大，所以上帝祝福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在讲你可有可夸的，所以你就知道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而为什么错误？就是因为这个自我在作祟。整个这个讲 It's not about me， 在讲基督怎么样，我们在理解我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个信他虽然在这一句里头就没有再仔细讲了，对吧？但是前面这些经文是不是都已经定义了这个因信，人称义是因着信，那是因为你相信神是借着耶稣基督称义的，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使我们称义的，不需要你怎么样，你只是相信耶稣就行了，对吧？这个就容易了。然后底下他就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到罗马书第四章，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他再次讲这个观念哦，信就不是你在肉体里头靠着自己你可以做到什么的，你在那里头做到什么，包括你认为对神坚定的信心，那都叫做行为，那都叫做凭肉体，那都叫做有可夸的。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看到没有，在这里头圣经里定义的哦，你的信如果是做工，如果是你怎么样怎么样了，这叫做做工哦。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差不多呀，对吧？ No， 这一步啊就全错了。你只要把你放在前头，上帝因着你做了什么，包括你信，然后接下来做什么，这就叫做律法，这就有可夸的。别人做不到，你做得到，你就厉害。但是是白白的，你的信只是信耶稣，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那你就算信还是没有功劳的哦，对吧？还是没有功劳的，功劳都是在耶稣。什么时候你想要自己有功劳，什么时候想要有可夸的，这就可以检验你已经偏离了信心了。你的重担就是这么来的，因为你想要获得什么东西，今天需要你自己去，你的信也好，你怎么样努力也好达到，那不就是重担吗？但是如果你的今天信是在基督身上，这里头的难处在于什么？难处在于说，有的时候在一件事情上你可以这么理解，换一件这个事情你就不会这么理解了，换一件这个事情你就又回到自己了。难就难在说，要在这里头建立啊， 就一直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基本的原则。然后底下他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行为以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为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这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他在这里基本上就告诉，这不是在律法，不是靠行律法。他用他以色列人的这两个先祖来解释，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之信之人的父。所以你看没有，他在这里一直都沿袭着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原则，对吧？因信称义大家就搞清楚，你为什么要因信称义？你做得到你需要因信吗？你做得到就因行为就够了，你做得到就靠律法就行了，你做不到。所以所谓信就是什么，必然包含一件事情，你做不到，但是你所信的人可以做到，所以你就不需要做。你如果还需要做，那就叫做立功之法，对吧？必须是说你做不到才要他嘛，你做得到，你自己都救得了自己，还需要救主吗？然后底下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就废去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给律法就是让他们不要走律法的道路，这个我们都不仔细讲了。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就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这都是前面所讲的。然后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读这段经文，大家现在来看这个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前面我们读这段经文，你读来读去都在看亚伯拉罕多厉害，可是等到你开始明白圣经里所说这个信心 It's not about me， 也不是 about 亚伯拉罕，对吧？是关于神的，你就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信心了。这就是说我们前面你看，你去理解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因为你带着你自我的观念，带着这种律法肉体去达到什么的观念，你怎么读这一段经文，你都是觉得亚伯拉罕的好厉害哦。亚伯拉罕自己说，我什么都不行，所以我就相信神了。他说让我们去效法他的例子，就是说在今天我们要想真的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信心都放在耶稣身上。你就不要自己在想自己能做什么，这个就叫做信心。你什么时候把这个自我一旦加进来啊，你就算你前面都有了，开始体验到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信称义了，你就会发现你从信心的地步上就坠落了，有这个自我的观念。所以亚伯拉罕其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亚伯拉罕当他进入信心状态的时候，他再也不考虑自己了，他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当他信神是这样一位神，他的信心，他所信靠的，他所相信的，他所信靠的，所依靠的是神。所以今天当他面对这样的难处，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对他来讲没有关系啊，这又不需要我去做什么。我如果去做什么，我确实是做不到的。撒拉去做什么，撒拉也做不到的。 但我又不是在靠自己，我在靠神。他是那位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当我去靠他的时候，当我相信他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有担心的。所以呢，他今天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面对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他为什么因信心里得坚固呢？因为今天信心的对象是神，所以呢，只要他相信的是神，他心里就很有力量。什么时候你相信的里头有自己在其中要做到什么，你能够面对身体如同已死，面对百岁还要生孩子吗？不可能吧。所以今天这个关键大家听明白啊，关键就是说你信心的对象转移了，不再基于自我，不再基于自己能做到什么，不再基于自己的信心有多么刚强，不在于自己信心可以能够像属灵的那样子来思想。这个很简单，就是今天信心的对象是耶稣。你看没有，自我就是这样作祟的。你自我什么时候，你看你这里头麻烦在什么地方，麻烦在于啊，你只要一想问题，你只要理解问题，你就脱不了这个自我。这就为什么人不能靠自己的头脑。你可以再聪明的人，你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你越聪明的人，你跌跟头跌得越厉害，因为你越会依靠自己的理解力，你觉得自己比别人理解问题更加透彻，你更加有眼光，但你却不知道这一个错啊，是错在最根本的这个层面上的。所以呢，你看没有，在你如果理解他是这个意思啊，亚伯拉罕的信心大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你突然觉着我们也还有希望有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只要你肯把自我放下来，对吧？你看没有，你如果理解亚伯拉罕的信息是沿着这样子下来的，到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很简单了，并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火，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是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因为你相信神，因为你相信他应许的必能做成，你今天就可以安息，你今天就可以放心，你今天面对身体如同已死，你就不用担心，你今天面临你所需要的一切，你就不用担心。但是在你的理解里头，自我在这里要怎么样，你的信心要怎么样，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怎么样，这就很困难。然后他说，所以这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所以啊，在这里头大家注意到一点了啊，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啊，我以前不是用这幅图画吗，人怎么样脱离肉体，肉体就像这个天然的这个破房子，这里头黑色这个我就是那个纯粹的我，那个自我，然后这边呢不可能把这东西搬过去，只有纯粹的那个我可以过来。但我今天要说什么啊，搬过来的这个我啊，跟原来那个我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不是纯粹的我不一样，是纯粹的我外头穿了件不一样的衣服。原来那个我就是自我，就是独立的我，对吧？独立的那种我，我们天然的我都是这么想问题的，从自我的角度，从自我的利益等等等等。但是过来之后的这个我是怎么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大家注意到吗？这个我的观念变了，它不再是原来那个我。所以它提醒我们什么啊？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走这条道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啊，你如果已经有领受，你什么时候把你已经领受的据为己有， 接下来就很难走了。什么意思啊？就好像夫妻结婚，就是两个人结婚成为夫妻，你就开始为自己留什么私房钱了，把两个人的财产其中有一部分偷偷的，本来买菜要用这么多钱，有一部分对吧留下来，有一部分留下来。我的意思说什么，就算你领受真正的启示，就算你领受真正的启示，真的领受了之后，我们大家一般是怎么用的？过去我们都怎么样，都把它当私房钱了。就意思你领受的，这是我领受的，我的产业，对吧？我们礼节产业是这样的，我的产业，哇，我要更多，我要更多，就是私房钱要越弄越多。这个东西怎么样？这是我说的最破坏相爱合一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样？当你领受了以后，你应该有个什么态度？感谢主，这是基督的信心。你不要想是自己的信心，是基督的信心。你可以回去试试哦。你如果已经有领受啊，你今天这个转念不是太难的哦。你只要这么想问题，你会发现啊，它带来一个什么好处啊？不容易失去。你什么时候你过去已经领受的啊？是我的，下来再要一个我的，再领受一个，越来越难哎。而且像我刚刚说的，领受了这个又去领受另外一个的时候，这个就丢了，对吧？怎么丢了的？就是个自我的这个观念。但是如果你今天啊，进入信心的时候，你明确的知道，感谢神，感谢基督，你把你的信心给我。就像我们星期五晚上讨论的，我们今天有信和不信的两部分。当你感受信心的时候是什么？是这边属灵的这边信心被你感受到了，不要把它据为己有，这是基督的，就不用继续不用担心，你就可以继续领受。想要领受新的东西的时候，就让圣灵来告诉你基督的信心还可以做到什么。当然你不要泛泛基督的信心什么都可以做，那对基督信心，但你有没有领受被你所经历，就是你对他在你身上的这个信心有没有接受？不要泛泛的那个讲，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这个关键点啊，就是说大家发现啊，这个肉体啊，真的是败坏到从上到下都败坏了。你只要没有想真正的离开这个我啊，离开这个肉体啊，你就会发现有太多的地方啊，你就还会错，还会摔跤。来，我们来结束，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想到我们如此的啊，如此的在这上面愚钝，如此的真的陷在肉体里，但是你的圣灵却继续不断的教导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恩典，把耶稣基督的信心指示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所有的功劳都在你这里，都在基督这里，都在圣灵这里。我们所要做的真的就是来相信你的工作。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